新车买来刚刚开出 4S 店就坏了，能不能让 4S 店退车退钱也分几种情况。如果 4S 店在卖车之前就知道车子有故障，还故意隐瞒，甚至可以退一赔三。那么刚出了 4S 店新车就出了问题，还不一定真的就立刻能退得掉车啊。每一次的问题要分情况，有些是大问题，有些是小问题。就好比说买衣服，你不能说这个店员给了你件衣服，那个包装的那个纸袋子破掉了，你说我这个衣服你要赔我三倍的钱，这个是有点难啊。那么汽车三包政策第20条呢，就对车辆的退换做出了明确规定， 4S 店在开具发票的60天之内，或者车子行驶3000公里以内出现转向系统失灵，方向盘不好用啊，制动系统失效，刹车不灵，车身开裂，门板掉下来，或者门板上一个洞，或者说是燃油泄漏的，这车主可以选择退车或者免费换车。换句话说就是啊，你卖的这个衣服本身纽扣都掉下来了，这个衣服上面都有两个洞的，我穿都没法穿的，你不能说这就是你的 style 不退啊，你给我退，不然的话有可能有更严重的惩罚啊。那么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故障之外，如果车子的发动机、变速箱、转向、刹车、悬架等等关键零件部位出现故障，三包政策也给了 4S 店一个补救的机会啊，由 4S 店给用户免费更换。如果零配件更换两次还解决不了的，退车换车了啊。那你就好比一件新衣服，你上面的那个配饰坏了，允许店家进行补救，换个新的配饰，如果换了新配饰还出问题的话就要退，严重的如果是期满的甚至是要赔。这么听起来好像和舆论风口不太一样，这不是感觉好像我们消费者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吗？我们慢慢的一直讲下来，最后一种退换车的情况呢，是车子碰到疑难杂症了。三包政策也有规定，如果车子因为同一个质量问题累计修理了5次，或者是老修不好，修理时长累计超过了35天，也是可以要求退换车的。就好比呢，你虽然买的这个衣服呢是没破，但上面呢好像有一个脏兮兮的东西啊，就洗不掉，洗了5次都没有洗干净，你得给我换啊，这个是脏啊，你得给我换，什么原因我不知道，你就是得给我换，给我退啊。那么刚才那个情况呢，其实体验已经不是很好了，那这个就是我好端端的买个新车应该完好无缺，完全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这种情况下，你买过来就出点问题，我买的到底是不是新车啊？用户抱怨其实都是很厉害的。虽然三包法没有规定，但是我这里是建议 4S 店要做一个善意索赔，或者说是以善意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，提升本身的我们消费者的满意程度。你那么多车子在卖，你退一台换一台真的影响有那么大吗？如果真的质量有问题，你给用户退了，你去找厂家去退，厂家会不给你退吗？这个我觉得是要呼吁一下的啊！什么都按照三包法来，三包法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嘿呦，那好嘞，那所有的车子都分不出好坏了，你高端品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服务比人家好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人家因为你的服务和品牌多掏的那些钱去哪里了？那么接着再讲，就是更不爽的一件事情了，就是你买的车有问题还以为就是人家弄错了或者怎么样，其实不是，人家啊在板车运到 4S 店的过程中翻车了，这个车子就绑当砸在地上，自己偷偷摸摸修修好卖给你，说新车哎，没有问题的，退一赔三。如果 4S 店明明知道这个车子有故障还把这个故障当新车卖，这个就属于故意隐瞒车辆的真实情况了，这个属于什么？涉嫌合同欺诈，这就不是三包法了啊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， 4S 店是要按照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三倍来赔偿的，就我们土话说的退一赔三。如果车主因为这个故障还发生事故了，还什么受伤了，甚至是导致身故了，还有权要求 4S 店赔偿最高2倍的损失。你就好比嘛，你明知道这个实物过期了你还卖给我，退一赔三，我又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，我就普通消费者，我吃了你过期的食物，我还拉肚子进了医院，去了急诊，打了吊针，动了手术，不仅要退钱还要赔我医疗费的啊。那我们这个号基本上是不追热点的，只做实用的解决生活的问题，个案我们一般不管，但是呢这个话我的确是要说两句了。那这个漏油的事儿啊，就是坐在引擎盖上哭的那位啊，这件事情是明确写在三包政策里面的，它是属于立即免费退换车的故障的，但 4S 店很有可能是为了减少损失才坚持只给更换发动机，这个其实是得不偿失。我以前也是 4S 店里面做的，你哪怕不讲法律，从用户体验、舆论影响以及你自己真正的这种商务和利润的角度来考虑的话，立即免费退换车也是更明智的理性选择，死顶在那边是有一点看不起消费者了，这里是要给个差评啊。 那么有些朋友听到这儿有可能想问啊，这 4S 店他不承认是质量问题怎么办？他说我们好的没问题，是你土，是你笨，你不懂，车子是你开坏的，怎么办？退换车的前提呢是车子有质量问题，但是这个 4S 店他就会用刚才那种说法说，是你的问题啊。我们也是有应对办法的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有规定的，如果车买来6个月内发生故障， 4S 店或者厂商不承认这个故障是车子本身的质量问题的话呢，是将由 4S 店或者厂家来举行举证，是他们来提供证据，提供这些权威的有法律效力的这种证据，证明的确是我开坏的。千万要记住这个，不是我们证明他有质量问题，我们一普通人我们怎么证明啊，对不对？他随便怎么说都是这样，是他要来证明真的是我开坏的，怎么样怎么样的操作会导致怎么怎么样结果，还要权威的机构才说。他要是举证不出来，那就是你有问题。这个就好比是犯罪电影里面演的那样，嫌疑人想要洗清自己的嫌疑，要给出自己不在场证明，对不对？那么车子出了问题，首先肯定是和 4S 店协商来进行处理的嘛。 4S 店如果能完全按照规定处理，那是不错，是叫合格，如果能进一步的替我们消费者想一想，那算是比较理想。但是总有些扯皮的 4S 店啊，对处理结果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一顿说，哎，反正我们买车的和卖车的就是无法达成一致，那还可以找消协市场监管局来投诉，投诉人家说，哎，我还是就是不怕烫啊，这个我们就是没有质量问题的，是这个买车的人无理取闹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还搞不定，法院起诉，如果最终胜诉，连诉讼费都可以一并要求 4S 店承担。就好比你网购的时候，店家卖了劣质商品，有错还不承认，那非要等到仲裁鉴定结果出来，那不光是要退钱了，鉴定费啊，来回邮费也是要赔的啊。那么车子的问题解决了，那我们车主作为消费者，这个购物体验是很不愉快的。我买的是新车，哎，新车你给我出了个二手车，6年都不一定会出的这么一个大问题，油都漏下来了，我什么心态啊？而且心情浪费不说，你时间总浪费吧？你尝试一次次的和 4S 店沟通，我说的再土一点，我的电话费也要钱吧？索要一些额外的补偿，我觉得是非常正当的。你这么送几次保养，搞一点额外的配置也是不过分的。好比说，哎，你在饭店吃饭。哎，老板里面有只虫子，哎，有的店啊，不光是给这顿饭免单了，还会送你一些优惠券，甚至说你这个问题2天后我给你一个回复的邮件，我们这个问题当初是怎么样产生的原因找到了，怎么样解决这个东西的处理方法弄好了，3天后欢迎你到我们这儿免费再来吃一顿。这种服务才叫留得住客户的服务，才能是把品牌做起来的服务。大家对比一下，有多少 4S 店是这么做的？虽然国家没有规定类似误工费这种相关的规定，但是 4S 店也是要开门做生意的。那如果说这个影响很大，事情很大，是不是？4S 店自己生意也是很难做的，那你大事化了，小事化无，增加用户的体验，挽留住这个用户，这不是很合理的理性的一种操作吗？为什么有些店就硬顶在那边用鼻孔去看消费者呢？谁的钱谁的饭， 4S 店是靠什么活的？那么简单的逻辑是不是应该想想清楚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漏油这事情啊，已经不光是一单生意黄掉了，它扯出了一系列诸如这种乱收费的事情，银监会保监会都出来了，这个厂家的形象也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。我自己本身以前是做奔驰大客户经理的，我表示很羞愧，很丢脸，虽然我自己现在早就不做了，这东西啊是要出大问题的啊。那总的来说，能不能让 4S 店退车退钱，取决于车子到底出了什么故障。我们服务态度暂且不说，而我们的洽谈内容暂且不说，本质上的事情就是，是要厂家和 4S 店来证明我们哪里有错了。这个不是质量问题，是人为的，是要他们来举证，这点我们牢牢记住就可以了。说话大家风格可以不一样，但这个法律规定和顺序不会弄错。如果一旦有 4S 店说，那你说啊，我们哪里东西质量有问题，你跟他说，我不需要说，是你倒过来要告诉我，我哪里做错了，把你车子开坏了，你要有权威的证据，不然的话就是质量有问题，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。这牵出来的东西多了，发票什么多开一点少开一点，新车提车什么有 PDI 检测费啊，入库费啊，装潢费啊，对你笑一笑今天很开心费啊，出门给你打个伞费啊，这些乱收费也通过这一次事情被炸开来了。我关心的是这个，一件事情处理好，希望是后面类似的事情千千万不要再发生了。这个清单，潜规则，收费， 等等的我都给你列出来了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。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买车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个公众号呢，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，文字、音频、视频都有，你挑自己喜欢就可以了。买新车哪些钱根本没有必要掏啊？说好的贷款手续费它到底要交多少，或者说它根本就是违法的。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买车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等你来。